好的，那我们现在回到学习当中哈。那正如同我们刚才上一堂结束的时候啊，我们有读到这一个Jeff Robinson 这一位牧师哈啊，读到他所提出的问题：神爱每个人都一样多吗？啊，那换句话说，神爱沙保罗的尼禄王跟爱一生忠心的培里一样多吗？还有，神只是恨恶罪却爱罪人，对吗？那我们之后呢，看到了 D.A. Carson 这一位卡森教授呢，他把神的爱呢分成五种啊，那包括圣父与圣子内部间特有的三位一体之爱啊，也就是三一神之间彼此的爱，还有神对受造界的供应之爱，还有神对普天下堕落之人独有的救赎之爱，还有第四种，神对蒙他拣选之人独特有效又有条件之爱，以及最后第五种，神对肯顺服他的选民所赐有条件之爱。那是不是在对 D.A. Carson 他的这种解释中呢，是不是清楚地解答了前面所提到的问题，神是不是一样的爱每一个人，还是神只是恨恶罪却爱罪人？那大家觉得对这些的问题呢，那卡森教授他的解释有没有解答了你觉得你对前面这些问题的困惑呢？
没有。
没有。在这边有几位说没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说已经解答你的问题了？
是需要他们回应
吗？
啊，
他们没有。
啊，
对。
啊，那
没有。
啊，哦，没有哈。我记得我之前在一个大概大概有也是二十多位的这个也是主要的传道人啊，或者是一些有服事的弟兄姐妹当中，也问过同样的问题，读过同样的文章，结果只有一个人说解答了。那绝大多数的人都说还是没有解答。那的确对我而言，我自己读过呢，我也觉得呢这一篇的文章并没有真正解答这个问题。那答案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不知道 D.A. Carson 当他在第一种三位一体之爱当中引用的两节经文呢，在那里他提到三一神之间的特有的爱，第一个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父爱子，在那里的那个爱跟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所谈到的父爱子，这两个父爱子的爱在希腊文是两种不同的爱。我不知道 D.A. Carson 他有没有注意到，显然他只是列了然后就继续谈论他的问题。在这里三章三十五节所谈到的那一个父爱子，他所用的爱希腊文是叫 agapeo， 它是我们熟悉的 agape 这个爱的动词 agapeo。 但是呢父爱子在五章二十节这边呢，他用的这个爱字在希腊文呢是用了 phileo，就是我们刚才说哲学这个字就是喜爱智慧， phileo 加上Sophia 啊，就是喜爱加上智慧。那这第二个父爱子呢用的动词就是 phileo， 是喜爱。我不知道 D.A. Carson 他自己有没有注意到啊，那这两个字是不同的。那换句话说，他所暗示的爱呢可能也有不同啊。那讲到这里就让我想到，就是我曾经有一次，我跟马建元弟兄呢，在我们礼拜二晚上的聚会的时候呢，他有一位美国的弟兄也加入我们的交通当中。那位弟兄呢，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呢，他也就很感触的说，他说我们英语世界美国人呢，谈到爱的时候，这个爱，我们只有一个字来表达爱。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爱呢就很肤浅啊。然后他就指到说，他有一次在餐馆吃饭呢，有一对年轻的男女坐在他隔壁桌子那儿啊，那应该是可能是未婚夫妻或 或是什么的哈，那很亲密的在那里交通哈，在那里聊天，他们点了那个晚餐的牛排哈，在那里交通，结果呢，在交通当中他就听到这个男的呢很热情的对这个女的说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much 哈、啊、，darling 哈、啊，我真是爱你啊哈、啊，哎，这时候这智者就把那个牛排端上来了，他一看到牛排好兴奋 ，I love the steak so much 哈、啊，我爱这个牛排，真是好爱这个牛排啊，前面是 darling 我真是好爱你啊，后面牛排我好爱你啊，啊所以他说，哎呀，他说想到这个。都是用 love 来表达一个对他的爱人啊，恋人，那、啊、还有对牛排，是一样的爱吗？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啊，就是我也读过一些在讨论神的爱的啊一些的著作啊，那或者是一些的啊在讲台上分享的。一些传道人的信息，但我却发现很多的时候，甚至连系统神学在分享神属性的爱等等的时候，谈到神的爱的时候，都似乎不把神的爱根据它的用词加以区分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们读的系统神学当中谈到神的爱的时候有没有根据啊一些在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使用当中去把这个爱加以区分，有没有看到过？好像没有看到过啊。因此呢，啊，那我们呢，既然是从重要之义反思基督信仰，因此让我们回到字典当中呢来谈啊，38页。好，那这一个爱啊，这个爱，好，那好。在这个重要之义当中呢，好，我们昨天谈到了信，好，这是我从把这些重要之义的这些字典含义呢，我把它罗列在这个我收集的学习资料里面。第一个字就是信，第二个字就是爱。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爱这个字呢，来开始讨论一下，看看在我们接下来一个钟头左右的讨论会不会把刚才这么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连 D.A. Carson 他的题目就是神的爱这一个 difficult doctrine， 是这么一个困难的教义哈，关乎神的爱困难的教义，我们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困难哈。那当然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当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来从智义学了爱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了哈，并不是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解决刚才提到的问题，并且在这一个认识上给我们放下了一个跳板，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可以开始去认识什么叫神的爱哈。那谈到这个爱这个字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所熟悉常常听到的这个爱啊，动词的爱 agapeo 啊，大家可以也稍微就是把这个字熟悉一下，因为我们待会呢会很多的时候用了这个 agapeo 这个动词，那它当然它衍生出来这个名词叫 agape 哈、哦，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或者都比较熟悉听到的东西哈、哦。那 agapeo 呢，按照 Strong 字典，他说 agapeo 这个动词呢，或许哈、哦，或许是由 agam 这个是衍生出来的，就是许多哈，但因为他说或许呢，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它太当回严肃的去好像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只是或许哈，但它表达的呢是一种爱，就是 to love， 但是呢它括号到后面说是一个 in a social and moral sense， 意思就是说它是谈到去爱，但是呢这是在一种社会的或者是道德的意义上的一种爱。那我再重复一次哦，这是很重要的，请大家一定要去铭记于心哦。 Strong 他给这个字的一个解释就是 to love， 就是爱，但是他括号说这是在一种 社会的或道德的意义上的一种爱。换句话说，我用结论话说，它这比较不是那么多情感性的爱哦，啊，嗯，好，说，好的，好，这个字在新约使用过143次。第二个呢，就是 agape 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呢，按照 Strong， 他说名词 agape 这个字是由动词 agapeo 衍生出来的，它就表达爱 love。啊，也就可以表达一种慈爱，或者是一种仁爱啊，慈爱就 affection， 或者一种仁爱 benevolence 啊，所以它可以特别的呢，把它变复数的时候，表达是爱宴啊，一个爱宴。这个字在新约当中使用过116次。还有一个字呢，是叫做 agapetos 啊，这个字呢，它是我们常常翻成蒙爱的。啊，这个字啊，比较不在我们那么多的讨论中哈，啊。但是呢，这个形容词呢，是从动词 agapeo 衍生出来的，表达蒙爱的啊，蒙爱的。那这个字呢，在新约使用于蒙神所爱的基督，啊，蒙神所爱的信徒，信徒彼此之间呢，也用了这个字哈，啊。那也常常用于一种称谓的形式。啊，我所亲爱的弟兄啊，啊，蒙爱的弟兄啊，啊，那这种含义。好了，那其实这个当中呢，最主要是谈到 agapeo 和 phileo 之间这两个动词哈，啊。那啊好，然后呢 ，Strong 呢，他接着指出啊，他说在同义字的比较方面呢。他特别比较了 phileo 和 agapeo 之间的差别。 phileo 呢，这个字呢，我用在中文的对等，用什么字来对等这个 phileo 这个字呢？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就是喜爱啊和亲吻啊，因为这个字呢，它应该是从一种亲爱友好啊，所以啊，它有一种 philos 就是朋友的意思啊，那所以。它是 phileo 是表达一种喜爱，它这个字呢也表达亲吻啊，就是朋友之间的亲吻啊，吻安啊，这亲吻也是 phileo 这个词。那 agapeo 这个字呢，我就是单纯的用一个爱啊来表达，这是一个在圣经中常常用来表达爱的动词。那 John 指出呢，这两个字从同义字的角度，因为他们都被翻成爱，对不对？像我们刚才看到父爱子。所以他们是一种同义字，那他们的差别在于哪里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咯。 Phileo 也就是喜爱呢，它主要表达一种个人的依恋啊，是一种 personal attachment 啊，一种个人的依恋，如同是一种情绪或是感觉 as a matter of sentiment or feeling 啊，是如同一种情绪或是一种感觉。换句话说呢，它是一种个人受到吸引哈，以至于有一种情绪或感情上的这种感受啊，所以这个是 phileo 的一个主要表达的含义。而 agapeo 呢比较广泛，它特别怀抱了有这种意志的判断和深思熟虑的赞同啊，如同是一个原则、责任和适当性。啊，所以他是特别怀抱了一个什么 ？The judgment 啊，一种啊这种判断 ，and the deliberate assent of the will 啊，是我们意志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经过一种深思熟虑而有的一种赞同啊，如同是一个 a matter of principle 一个原则 ，duty 一个责任以及一个 propriety 一个适当性哈。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字表现的，一个是非常感性的，一个是非常理性的啊。agapeo 的爱是一种啊，它从一种啊对一件事情或一个对象呢，它带有一种意志上好的判断和深思熟虑而有的一种赞同啊，那以至于它这么做呢，像是一种原则啊，跟随着一个原则一个责任 而且呢也是适当的。啊，所以呢当 Strong 进一步的解释呢，所以他说按照先后的关系呢， Phileo 呢喜爱跟 Agapeo 呢爱这两个字的关系呢非常类似于 Thelo 和 Bolomai 这两个字的关系哈。虽然大家对 Thelo 呢和 Bolomai 比较不清楚，没有关系，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Phileo 跟 Agapeo 的关系呢就好像这两个字啊，以及 Thumos 和 Nos 之间的关系。但最后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前者也就是 Phileo 喜爱这个字呢，它主要是表达这种喜爱是出于心，而后者 Agapeo 这种的爱呢则是出于头脑。嗯，头脑啊，这是一个根本上的差别。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里 Phileo 表达的是一个对他所爱的对象受吸引了他啊，以至于他从感情感觉上让他觉得很喜爱，很珍视，很珍惜，很喜爱的这样一种的爱。而 Agapeo 呢则是与对象的好坏无关，而是对对象的一个考虑之后呢，他借着他自己意志的判断和深思熟虑之后，他认为这是一个对的啊，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我该有的一个态度和做法而去做的一件事情。大家注意啊，我在这里呢表达了这两者的含义哈。好，我们再来看 Vice 啊。 Vice 指出呢 Agapeo 这个字和它的名字 Agape 这两个字是展现基督信仰特征的一个字。注意后面这一句话，他说由于启示的圣灵使用这个字表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概念，因此查考希腊文的著作，就是古希腊文的著作，非基督教的信仰的其他的文学作品，甚至去查考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70世译本，连这些呢都无助于我们对这个字在新约中表达意思的认识。换句话说呢 Agapeo 和他的名词 Agape 他们所展现在我们基督信仰这个框架里所描述的爱，他所表达的含义已经超过了旧约启示70世译本在翻译希伯来文圣经时用的 Agapeo 和 Agape 这个字表达的含义了。所以你去查考其他的希腊文的文献，在当时代的啊那几百年的文献，你也不会对新约所描写的这个爱会有帮助的认识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到的。换句话说，你要对这个爱的认识，当他特别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呢，那你只能在新约当中会找到相关的讯息啊。当然Agapeo 这个字呢，它衍生出了 Agape 这个名词。Agape 这个字在新约中的使用，几乎都是用在关乎神的爱的这个层面。但 Agapeo 这个字的使用呢，在新约，在70世译本，在其他的典籍，它可以是使用在任何人，他的这个爱可以用 Agapeo。就好像新约当中耶稣说连恶人也 Agapeo 那些 Agapeo 他的人，恶人也爱那些爱他的人。所以这个 Agapeo 这个动词不是只有使用于神啊，但 Agape 呢这个字呢似乎只有使用于啊在新约当中使用于神啊。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那所以在新约中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在研究这两个字在新约中的使用，因为 Vice 它是一个解经字典，对不对？所以它会在新约如何使用这些字，在它的字典中给我们提供一些总结性的这些的分享。他说在新约中 Agapeo 这个动词和它的名词 Agape 表达了第一神的态度啊，神的态度。那第二呢，它传达了他神对他儿女关于他们对人该有的态度的旨意。第三，这两个字表达神核心的性情，这三方面。 第一方面呢 ，agapeo 和 agape 表达神的态度，包括了神对他儿子的态度啊。那像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哈，那啊，这个是约翰啊，这是约翰记载着耶稣向父神的祷告。耶稣向父神的祷告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那个爱呢，在他们里面。你就是指的父神，说 agapeo 我的那个 agape 也在他们里面，而我也在他们里面。好，所以这是表达神他对他儿子的态度。他其实也表达神对人类的态度，一般性的，比如说神爱世人。”神 agapeo 世人这个世界啊，那还有呢，对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爱，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就是 agapeo 我的， agapeo 我的呢，必蒙我父去 agapeo 他，我也要 agapeo 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所以这这是特别讲到对已经蒙恩得救在爱主的人啊，也是用 agapeo， 神爱世人也是 agapeo， 所以有一般性的，有特别对相信的、信徒的。那第二方面呢， agapeo agape 表达了神对他儿女关于他们对人该有的态度和旨意啊。所以呢，第一点，对待彼此该有的态度啊。那比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好，就 agapeo 到于彼此之间。我怎样 agapeo 你们呢，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的 agapeo。 所以这个是神对他的儿女给他们一个命令啊，主耶透过主耶稣要我们彼此该有的一个态度，彼此相爱。同时呢，也是告诉他的儿女，你对所有的人该有的态度啊。例如说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所有人的心呢，都能增长啊，都爱众人，就是其他所有的人。那凡你们所做的呢，既然是凡所有你们做的，不论是对圣徒对其他的人，都要凭 agape， 凭着爱心而做啊。那有了敬虔，彼得后书一章七节，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爱弟兄的心呢，就是这个 phileo 加上 adelpha， adelpha 就是弟兄的意思， phileo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喜爱的那个字啊，所以要加上喜爱弟兄的心，也就是弟兄相爱的心。有了这个弟兄相爱的心，这个字就是菲拉铁菲了，那个字了，等于是同一个字。菲拉铁菲就是 phileo 加上 adelpha， philadelphia 啊，就是这个菲拉铁菲啊。所以这个啊，所以有了敬虔呢，要加上弟兄彼此的喜爱相爱的心。有了这种弟兄之间彼此喜爱的心，还要加上 agape 啊。这原文是没有众人的意思。要加上 agape， 当然他就是对所有的人都要用这样子的心。然后呢，他也表达第三点，神核心的性情啊。他说四章八节，不过从第七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彼此 agapeo， 因为 agape 呢，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呢，在原文是，凡是那些 agapeo 的人呢，那些去爱别人的人呢，都是由神而生，并且呢，也就认识神。没有 agapeo， 就是不去爱其他人的人呢，他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那所以呢，这个爱呢，就表达了神核心的性情。好，然后呢，这是从在新约当中 agapeo agape 的使用的分类。然后 vice 呢，他又继续在 agapeo 这个动词呢，他说这个动词 agapeo 所表达的爱呢，他就进一步的从一种比较广的角度里来分析这个 agapeo 的爱。 他说，第一，从阿卡佩欧的字的新约的使用呢，我们看见爱只有从他所产生的行动中呢能够被认识知道。神的爱彰显于他以爱子为礼物啊，所以像约翰一书来九章啊四章九到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所以神爱我们的心，原文是神向着我们的 agape， 神的那个爱呢，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 agapeo 神，乃是神 agapeo 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阿嘎佩了哈。所以这就是爱了。所以看见神是借着他的一个动作来表达了他的爱。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也让我们晓得，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当中呢，我们的爱也必定是借着动作来表达出来的。不能我心里好爱啊弟兄姐妹，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行动，这种的爱是不是真的爱，那就不知道了，对吧？所以这个是爱，是借着他产生的行动而被认识的。第二，但明显的呢，这是不是一种自鸣得意的爱？注意，也不是一种情感上的爱。也就是说，这种爱不是由于所爱的对象优异而产生的。啊，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 agape 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 agapeo 的爱，它不像 phileo 的爱， phileo 的爱是因为对方有一种吸引力哈，让你觉得很好，感觉你觉得他很值得你珍视哈，珍惜，然后你就喜爱他，这是 phileo 的爱。但 agapeo 呢，它不是一种情感上的爱，它不是由于对方很好，有哪些地方吸引你，很不错，然后你才去爱他，不是的哈。第三，这种爱是由神的神圣意愿在深思熟虑选择之下的施行，除了神自己的本性以外，没有任何特定的理由。
是。
啊，神的。这种爱是神他自己按着他的所事，他神圣的意愿在深思熟虑的选择之下的实行，除了他是爱这个本性的作为理由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他爱他就是因为他爱他，他爱以色列不为别的，不是因为他们在列国中人数最多或是最好，就是因为我爱你。其实对你我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是的
啊。所以这个是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这样，耶和华专爱你们啊。好，第四点，神的爱在人身上完美的彰显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啊，因为正是借着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彰显神的爱啊。那所以呢，我们呢，基督徒呢，也就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着爱。行事，换句话说，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做根据的准则。啊，正如同基督阿卡佩欧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啊，第五点，基督徒的爱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果实。啊，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方面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阿卡佩啊，就是爱。而这个爱包含了后面所有的特性。因为这个果子是只有一个，它不是九个果子，加上我们这个果子是单数的，圣灵所结的那一个果子呢，就是有包含了下面九种特性，而其中第一个就是爱，这个爱里包含了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每一个其实都包含了其他所有的啊，因为它是一个果子。基督徒的爱是以神为首要对象，并且表达在神对神不移的顺服中啊。所以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他就是阿卡贝我的，对不对？有了主的命令又不遵守的这个人，会是爱主的吗？对不对？所以爱我的呢，就必蒙我父阿卡贝我的，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方是说，任性和自我取悦都完全不在神的爱的范围里啊，都是神的爱的一个否定。 啊，这么行就等于否定了神的爱。所以在这边你看到学者都已经把这个爱的很多的特质，其实都已经100年前的字典都已经把它写得这么清楚，但今天基督徒想到神的爱的时候，就是想到啊、哦，我好爱神，我好喜欢这个神而已哈、啊。然后讲到神要我们尽心尽意的去爱他，爱人如己的时候，想到的很多都是情感性的爱，对不对？但不是说情感性的爱不包含在里边，我们后面马上讲。但不是 agapeo 这个字所表达的，大家注意到哈、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好，然后 Vice 呢继续的解释，基督徒的爱无论是对弟兄或是一般人，都不是一个感情知觉的冲动，也不总是根据人天然的倾向，也不仅仅是对于那些发现与自己有某种关系的人，人的爱常常是这样子的爱，对不对？但 agapeo agape 基督徒的爱，至少就这种爱而言，却不是这样子。它不是一个感情知觉的冲动，也不是根据人天然倾向，哦，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父母，哦，他是我的弟兄姐妹，哦，或者哦，他是我的学生啊，才去爱他。那爱是寻求所有人的益处，并且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 Vice 指出呢，动词 agapeo。这个爱呢，在神的施行中表达一个完美的所事，向着不完全啊，向着完全不配的一个对象的那一种深刻而持续的一种爱以及兴趣，以致产生出并培育出一种向着那施予者的一种敬畏尊崇的爱，以及一种向着那些同样爱的分享者之实际的爱，并且有一种意愿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来寻找这一位爱的施予者啊，这个是 agapeo 的爱，所以它会激发人回应神，并且也愿意分享并引导其他的人来分享这一个施予爱的神啊，所以这是一个 agapeo 它的描写。好，那谈到 phileo，Vice 提到 Phileo 这个字呢，需要在这个方面呢与 Agapeo 有所区别。哪方面呢？ Phileo 这个字它比较接近表达于一种英文说是 tender affection， 一种很亲切温柔的喜爱 tender affection， 或者一种深情款款的喜爱。好，那这个翻译可以很多种表达哈。那这 tender affection 哈，当然这朋友之间也可以啊。哈啊，当然他这里特别，我们知道 phileo 这个字主要是在朋友哈、喜爱的对象等等。好，范氏接着指出呢， phileo 这个字呢。与 agapeo 这两个字它一起使用在一些的经文里或对象身上比如说天父对儿子的爱，就像我们刚才在 D.A. Carson 那两节经文里，3:35，父爱子，这是父 agapeo 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5:20，父爱子，父 phileo 子已经带着感情了将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指给他看。所以父对子不但是 agapeo 那种的爱，而且也是深情款款的爱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是 phileo 这个种爱是带着一种把对方看成是很有珍贵价值的，是很吸引我，是我是从心里去喜爱他的那这种 phileo 的爱。同时这两个字也表达天父对信徒的爱我们刚才读过，有了我的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有我父 agapeo 他，对不对？也会爱他。然后呢，约翰16:27耶稣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那这里父自己 phileo 你们，并因为你们也已经 phileo 我了，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超越了一种 agapeo 而在一种 agapeo 的爱里面进展到一种彼此的吸引，彼此的珍惜，彼此深情款款的啊，当然这个情是友情了、
啊、
哈，不是那那样子的一种爱，
是、
啊、那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爱的确有那种爱，但那种爱常常是基于 agapeo 的爱，基于对神的认识，真认识里，然后正如同我常常说的，如果你真认识这位神，你会不得不爱他的，那种爱就是 filio 的爱。好，那所以呢，父对信徒也都有这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基督对某个门徒的爱，好，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 agapeo 的，当然这是约翰啊，一般相信是他。是耶稣所 agapeo 的，同样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节哈，那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呢，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那个是说 phileo 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看到对约翰的爱，耶稣对约翰的爱有用 agapeo 的。也有用 filio 的哈，那好，那这个是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在一些的对象身上，然后翻译师接着指出呢， filio 这个字与 agapeo 虽然同时使用于一些的对象，但这两个字的区别仍然存在，并且从来没有不被加以区分的使用在同一个信息中，所以就算用于同一个对象，每个字都保存了自己特殊的及重要的特点。好，那好，所以王安石接着说 Phileo 从来没有被使用于叫人去爱神的命令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当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啊，圣经耶稣给予门徒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从来没有用 filio 当作这个命令。啊，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不喜欢吃牛肉面的人，我不能说我命令你去喜欢吃牛肉面。
是的。
我可以命令你吃牛肉面，但我不可能命令你喜欢去吃牛肉面，对不对？
对。
所以 filio 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命令，来要求我们。要求的命令都是使用了 agapeo， 因为它只带着一种社会道德的意义上的一种爱，是经过深思熟虑一种判断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对的原则，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合适的而去做的一件事情，跟对象的好坏完全无关。所以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命令，但 filio 从来没有被当作是一个命令，命令你去喜欢一个人。但是虽然没有被当作是一个命令，却被提出来作为一个警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这里的爱不是 agapeo， 是 filio。若有人不 filio 主，这人可诅可咒。那其实这个道理也简单，那我们认识主，其实主到底真好真坏你并不清楚的，对不对？那甚至很多人信了主，他其实很怕这位主的，对不对？那好，但是神让我们首先透过 agapeo 做一个命令，要我们去爱他，去爱他，然后用这样子的爱去彼此相爱。然后当你在爱中在学习，然后当你借着信越来越认识这一位主，你发现他的美，你发现他的善，你发现他那样子的仁慈，以至于你的心开始被他吸引啊，以至于你自然而然的你会 filio 他啊。那这是一个人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必然会进入到那种光景。当一个信主多年还没有真正的啊，而只是教义性的哦，我爱主爱神，而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好而去爱他，那这个人 他其实可能没有真正认识这位主哈、啊
嗯，
这人可主可咒啊，那主必要来，所以他说，作为命令，举例有从来没有被当作命令要求去爱，却用于警告，但叫人去爱神的命令，通通都是用了阿卡佩欧的爱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菲雷欧呢，和阿卡佩欧这两个动词的差异呢？有一个显著的例子，这就是在耶稣复活以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对不对？但这里的三次问候的你爱我吗，就用了 agapeo 和 phileo 这两个字，虽然我们和合本通通翻成爱，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差别了。那我现在呢，我读这段经文，我把这个 agapeo 和 phileo 读进去，大家体会一下。约翰福音21:15，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啊，基督这次复活以后，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阿嘎佩欧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菲雷欧你。”耶稣对他说：“那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又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阿嘎佩欧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菲雷欧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儿子西门，你 phileo 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 phileo 我吗？”就忧愁，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 phileo 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耶稣头两次用的是 agapeo， 但彼得似乎他没有体会到耶稣用 agapeo 这个字的含义。他认为耶稣那个爱好像没有能够表达出彼得对耶稣那一种深情款款，他尊敬这位主，他爱这位主的那一种心意，所以他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是腓勒欧你的。”但耶稣就说：“那你喂养我，喂养我的小羊。”啊，同样第二次也是一样啊。那第三次，主耶稣就用彼得能体会的问题再去问他：“你腓勒欧我吗？”那所以这是一个上下文的背景，所以 Vines 他就解释了，他说前两个问题耶稣使用了 phileo 啊，不是使用了 agapeo， 而使用了这个 agapeo 是什么样的爱呢？是一种赋予价值和尊重的动词啊， agapeo 这是一个不自私的爱，是预备好要去服侍的爱啊，所以后面都加了一句：“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牧养我的羊，对不对？啊，换句话说，你是不是在你的理性中真正知道我拣选你们，我招你们来，啊，然后我分派你们，啊，你都知道我的心意是要做什么，啊，以至于你能因着爱我，因着认识而去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认识。所以彼得，你阿卡佩欧我比这些更多吗？你阿卡佩欧我吗？但彼得他没有意会到这种带有一种啊，好像一种责任啊，一种义务啊，预备好要去服侍这一位主，但他要表达他的感情：主啊，你知道我是很珍视你，我真的是很尊重你，我真是从心里爱你啊，表达的更强烈的含义哈，所以呢，啊，这前两个问题，耶稣就用了这一种赋予价值和尊重的动词，啊，这是一个不自私的爱，而且是预备好去服侍的爱。彼得的回答和主耶稣第三个问题使用的是 phileo， 传达了一种极为真爱所爱对象的这样子的想法，表达出一种最尊崇的动机，而有一种坚定不移的喜爱，啊，这是这里的这个不同，啊。然后这两者的不同呢，我们可以透过啊，另外两节的经文，好，在和合本都谈到是爱其生命或是爱自己生命哈，啊，这两节的经文，他说在约翰福音12:25讲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 phileo 自己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啊，那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这个爱惜生命 phileo 他这个 phileo 记得我们刚才讲的，他是有一种心发出，他喜爱他自己的生命，他不愿意失去，他要保留，对不对？所以这种源于过度要保留生命的欲望，而忘记了生活的真实目标，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就失丧生命，因此受到主的责备。相反的，在另外一节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中，在这里用的是 agapeo， 人如果爱生命的话，他要享美福的话，他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在这里的爱生命的 agapeo， 则考虑了生活生命真正的益处。如果我们把这里把它说人若非了有生命愿享美福的话，就很不合适了。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一个 agapeo 和 phileo 它有它不同的意思。好的，那这个是Robson 后面这些呢，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在这里提醒的一个注解，就是 agapeo 这个字也使用于普通人的爱。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若单爱呢，爱你们的人，你们若单 agapeo 那一些爱你们的 agapeo 你们的人有什么酬谢可酬谢的呢？换句话说，人也会按照他头脑的算计去爱那些爱他的人这是一个不见得是心里的那种爱，而是很多其实有的时候在亲人之间，父母爱子女之间也常常怀在着一种动机，我养儿是要防老的，对不对？而不纯粹只是因为爱他而爱他，是不是？所以人也会有这种 agapeo 的爱和 phileo 这种爱的一种混合。那我们再看一下学者 Vincent 他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里呢，特别谈到了爱这个字呢，这就是谈到圣灵所结果子的这个第一个字爱，他就给这个字呢做了一些比较仔细的描述。那我在这里呢，就是把他这一大段描述当中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读几段比较重要的因为他讨论的是除了 agapeo 还有 phileo 还有其他的爱他说 phileo 呢，这个爱呢就是是由于交往和礼仪或有吸引力的品质而产生对人和事物的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那后面呢，谈到 agapeo 的爱呢，是出于对爱的对象的智能的估计而有的爱它不像 eron 这个 areo 这个动词钟爱那么的热情感性，也不像 phileo 那样是通过密切的联系却无关乎个人品质而产生一个对人的爱那 phileo 这个爱主要考虑的是这个人这个人对我有吸引力agapeo 则考虑了这个人的属性和特点，认识这个人，你知道什么是应该对他一个合乎社会道德意义，是一个合适的态度去对待他所以 phileo agapeo 的爱呢，是一种考虑这个人的属性和特点，并因此产生他的倾向。所以 agapeo 的爱呢，按照传统的使用，它实际上是对爱的比较弱的，从情感的角度来讲比较弱的表达，它是更具有司法的意义而不是深情的意义你看这不同的学者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呢，稍微还有一点可以补充我们对这个 agape 这个字的认识。刚才 Fines 已经提醒我们就是在新约当中对 agapeo 的使用，他加上了一些他自己独特的一些的启示和见解。所以你从古代其他希腊文的典籍，甚至旧约，其实是一本你也不会找到新约当中对爱的那种启示和描述。那进一步的 Vincent 在这里他说 agape 这个字从来没有被发现使用于古典的作者就是古代希腊文古典希腊文的作者没有人用过，显然它是其实是一本那些七十个学者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字在七十四译本中也只使用过十九次， 之后只有在基督教作品中才开始习惯性而且频繁的去使用。所以在圣经中，新约圣经中呢，名词 agape 实际上是表达爱的唯一名词， phileo 就没有名词的哈，这动作。那但是呢，他提醒在表达爱的特殊状态的复合名词呢，那则用了 phileo 这个词，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phileo 加上 adelphia 哈，就是 philadelphia， 这个就是什么为兄弟之友爱哈，那这个就是菲拉铁菲了，我跟你们刚才讲过了哈。还有呢，贪爱钱财呢，也是用了 phileo 加上这个银子啊来组合起来的。那还有喜爱人的，则是用 phileo 加上 anthropo 啊，就是人的意思哈。那所以翻译成仁爱，所以复合字呢，基本上是用 phileo 而没有用 agapeo 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字义上呢，拿做了一些的总结，啊，做了一些的讨论。我就很讶异，很多在讨论神的爱的作者，甚至神学家们，我都没有看到。至少我当然我看的是有限的哈，不是说是啊所有的广博群书。但是我所接触到、所看到或传道人所谈神的爱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是回到希腊文这些字典上，从 agapeo 和 phileo 字的含义里面去作为一个起点去讨论神的爱啊。那我没有看到过，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有没有啊？讨论神的爱，他会提到这是 agapeo， 这个 agape， 但是他不会去进一步的解释这种 agapeo 的爱是怎么样的爱， phileo 的爱是怎么的爱，以至于我们不至于把它混淆在一起啊。所以呢啊，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看到，按照希腊文的字典，希腊文新约圣经所使用于表达爱的这一个啊，这两个最主要的字，一个是 agapeo， 一个是 phileo 啊。agapeo 的爱呢，它不像 phileo 的爱， phileo 的爱呢，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爱，就是带着一种情感的倾向啊，常常是因为我们所喜爱的对象啊，我们的父母啊，啊我们的儿女啊，啊我们的朋友啊，啊那因为他们很好哈、啊，特别我那去喜爱他们啊，所以这个是 phileo 的爱的特性啊。虽然对父母对儿女像我刚才说的也有用 agapeo 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 phileo 这种爱是带着一种情感的一种从心里发出，而常常是因为这个对象是我所喜爱的是我所珍惜的这样子的一种缘故。而 agapeo 呢，那相对于 phileo， phileo 像是从心发出的， agapeo 按照 Strong 说像是从脑袋里发出来的，它是经过一种深思熟虑，是从一种司法的角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呢仔细的一种判断，带着一种道德的和社会意义的那种角度去认识到，嗯，这是一个对的，这是一个责任，这是我应该对他的一个态度啊，那而产生的一个动作啊，他跟这个人的好坏是无关的啊，好的你什么样是对他的，按照你对他的好，对他能领受的程度，什么是对他合适的啊，从一种社会和道德的意义，嗯，我这样对待他，对一个恶人，对一个咒骂你的人，嗯，按照一个好、啊、这种他记得他是一个司法的角度啊，带着一种社会道德的意义，什么是对的，是这样子的，在我看来是对的这个角度去对待他，这是 agapeo 的啊。那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所讨论，特别是我们也作为神的儿女，是从神的爱的角度来看 agapeo 的时候呢，在刚才这个层面上要加添一个部分，什么部分呢啊，我刚才说这 agapeo 在一些恶人也会 agapeo 那些爱他的人啊，人都会 agapeo 那些他爱他的人，对不对？可是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人的 agapeo 是基于我们对神的 agapeo， 对不对？这是诫命中 的顺序啊，以至于呢，当我们说 agapeo 的爱是一种社会和道德意识的时候，意义的时候呢，这个社会道德的意义不是按照我们世俗社会道德角度的意义，而是按照神眼中社会道德意义的角度了，明白这意思？好，它虽然它的基本意义不变，但是在我们信仰的框架中，这个社会道德的意义就不是一般社会上人一般社会对道德看法的那个社会道德的意义，而是从我们所认识的神的角度。而且当我们说这是经由一种深思熟虑，像 Vincent 说的，这是一种司法的意义的时候，他那个司法的意义不是指的世俗社会的法律的司法，而是指着这一位颁布律法的神，是神的律法当中看为对，看为合适，看为好的这个角度。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要谈到用在我们的信仰框架中来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彼此相爱的爱是我们针对某一个对象啊，不是因为他好我才去爱他，而是我对他的认识，知道什么是他可以承受的，什么是他不现在还不能承受的。那但是有一些话我不会说哦，因为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他不能接受我也跟他讲，满足了我自己基督徒的责任去伤害别人，这不是合适的，对不对？那换句话说，你要考虑的是你要对对方的认识的基础上，再从神的角度，他的良善，他的那一种律法的那一种爱神爱人那个角度里看出自己的责任，自己该有的一个从神角度神眼中看为对的方式去对待他，这是圣经中谈到的那一个爱。你说我们基督徒晓得吗？好像晓得，但是却就从来好像又不
晓
得。我们所看到的爱，哎呦哎呀，那个人有生病了，我赶快去看看他。哦，有需要了，我赶快给他东西。当然也是，但我们的爱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层面上。好了，先不提那么多。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一个 Robinson， 我们刚才读的那篇文章，对不对？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神是不是一样爱每一个人呢？神是不是一样的爱所有的人呢？哎，不要那么快回答啊！你要先问是 agapeo 的爱呢，还是 phileo 的爱，对不对？如果你说神是不是一样的 agapeo 所有的人呢，每一个人呢，答案当然是，对不对？从我们刚才的理解。但你会说神是不是 phileo 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phileo 每一个人呢？当然不是，对不对？你说神是爱保罗跟爱杀保罗的尼禄是一样的吗？你还要先问是哪一个爱，对不对？如果是 agapeo 的爱，那当然神 agapeo 保罗，神也 agapeo 尼禄。但你说神会 phileo 保罗也 phileo 尼禄吗？那 phileo 尼禄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却把它混在一堆。神是不是恨恶罪但爱罪人呢？是还是不是？不要那么快回答，先问是哪一种爱。如果是 agapeo 的爱，神当然恨恶罪，而且他也 agapeo 罪人，因为正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就显出神的 agapeo， 对不对？可是你说神是不是恨恶罪也 phileo 罪人呢？当然当然，这就是当然我们基督徒也犯罪，神还是 phileo 我们，但是我们说的一般的那种作恶的人，神怎么可能去 phileo 他们？明白这意思了吗？清楚了，觉得解答这问题了吗？恐怕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意味深长。我不知道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听清楚听明白了，但我巴不得我们真的每一个人要回到希腊文的字典当中，先对圣经使用爱的这一些的字词有一个分辨和分析，以至于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一股脑的就想到那个爱，而是要晓得我们在谈的是哪一种的爱，是 agapeo 的爱还是 phileo 的爱。对我们这边第一次听到的，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但是这个认识只是帮助我们，好，只是帮助我们开始，至少在智义的角度上，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分辨。我们以前是没有分辨的去谈到爱，以至于要你去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你就爱不出来了，对不对？你就爱不出来了。一个同工误会你，甚至指责你，甚至诽谤你，你就爱不出来了，没有
吗？
因为你没办法 filio 他嘛。但我们以为那是爱，但神没有要我们 filio 他，他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爱，对不对？那换句话说，面对这样一个同工，面对这个弟兄姐妹，神没有要你去喜爱他，但神要用。要你用一种对的的方式去爱他，就对的。但是明白这个意思？好，所以这是一个对神的爱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一个认识啊，非常根本性的一个认识。如果没有这一种认识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当我们讨论神的爱的时候，到底我们在讨论什么啊，以至于才会困扰基督徒这么长久。的问题，神是不是一样的爱每一个人啊？哦，神是不是爱保罗跟爱杀保罗的尼禄一样啊？我们就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神是不是恨无罪但爱罪人啊？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无论你说是或不是，或者说无论你说神是爱所有的，恨无罪但爱罪人啊，或者说。不可以说神恨无罪爱罪人啊，都反映出了他对爱的认识不够。好，所以从这个角度里，当我们听到人说你不可以说神爱世人，你要先说神，你神是罪人，然后告诉他罪的公价就是死，神是公义的要审判你，然后才能说神的爱。当然我们晓得这在的确这种现象在今天传福音中是一个问题，因为太强调了这种爱，以至于忽略了神的公义。但我说这话的前提是太强调了这个爱都是人以为的那种爱，因为传福音的人认为是那种神好爱你啊啊，那责备的人是认为这种说法当然不对，那的确也不对，但他没有注意到神的爱不是要你 filio 罪人，他是要 agapeo 罪人。在那个 agapeo 罪人里面包含了神的公义，神是以他眼中对的的方式去对待每一个人。所以传的人也不去分辨，只是说哎呀神爱你啊啊，但他不认识这个爱后面那个含义。在 agapeo 的爱里面，在 agape 的爱里面，已经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这种爱虽然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但他绝对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尽管不喜欢不义又喜欢真理，但他可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神是以这样子一种爱来对所有的人，按着他们的所是，以神从永恒角度中看为对的的方式去对待每一个人。当我们只想到是一种情感性的爱的时候，难怪很多人就神学家甚至传道人说不可以说所有的人说神爱你啊，他认为这么说是不对的，特别是改所谓保守的改革中，尤其是那五点保有限救赎论的那一种说法，就变成你不可以说神爱你啊，神如果爱你他一定救赎你，如果神爱所有每一个人表示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因为改革中谈到爱，神的救赎之恩是一个有功效的救赎之恩，他的爱必定会带来救赎的果效，所以你如果说神爱所有的人，那明意思就是所有人都会得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反推，所以你不能说神爱所有的人，只是爱世界中属他蒙他拣选的人，因为他的爱是有功效的，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这个推论有他们那个推论的角度的一种啊，叫侧重点啊，但是他 可能忽略了阿卡塞奥跟菲雷奥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
那所以呢，啊，对，所以这就是很多有了这样一种清楚的理解之后，它开始帮助你对很多神学上对这些的讨论，你会有一个更比较全面的视角来讨论，而不单纯的是啊，神是不是爱世人，还是只是爱那些蒙他拣选的人？但你真的得问一问，这里说的爱是阿卡培欧的爱，还是菲雷欧
的爱？
对不对？神蒙他拣选的人，他一定不但阿卡培欧他也菲雷欧他。但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神还是阿卡培欧他们的，但神没有菲雷欧他们。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但事情可能也没那么单纯啊。但它给我们一个主要的原则，让我们在思考上，在开始认识上的时候，不是把这一切都混淆在一起，以至于常常面对那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神是不是一样的爱所有的人，哦，神是不是一样的爱保罗和撒保罗的尼禄，就马上就被自己由于自己的狭隘的认识或无知而自己被捆绑，对不对？也是蒙了哈。所以盼望就是说，在今天的讨论当中，至少给我们一个踏脚板哈，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从今当我们再去读神话语，来开始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爱的时候，起码我们有一个比较实在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去谈神的爱。好，那在这一点上呢，就是那我在这个基础上，那我就来进一步的利用剩下的时间呢，好，就是来谈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刚才那一篇78页的那一篇之后呢，我有自己呢对一个问题呢所提出来的一点补充的说法啊，以前在这里应该跟一些弟兄姐妹也已经分享过了哈，这个是就是我们刚才那一篇文章78页之后有一篇我自己所加上去的。那好，有人曾经说过哈，就是说因为当律法师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就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
主。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又说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就包含了一个要素，叫做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人需要爱自己，人应不应该爱自己啊？
应该
呀。
那都有的传道人就说，圣经明明说人不要爱自己哈，那怎么能够爱自己呢？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啊。那但是呢在这里呢，就是我呢就比较就是从针对这个问题呢也就是换句话说，基于这个问题，不是要解答这个问题，而是在这问题的基础上再去进一步的来看这里的经文。在这一篇的文章当中谈到呢，这爱人如己哈，也就是你将要爱，在希腊文是用一个未来时态，在这个未来时态在希腊文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是反映了散族，也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一种习惯用法，他们在旧约圣经常常用未来时态来表达一种命令，表达一种命令啊，所以呢，你将要爱到于那临近之处的重塑你哈，就是说你将要爱你的邻舍呢，正如同呢爱你自己哈。那这句话在新约出现过6次哈。那有些心理学家引用这一些的经文，就证明呢，人必须爱自己，也就是说呢，人要有健康的自我形象，要认识自己的价值，要自尊、自信、自爱，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看起来也有圣经的依据了哈。甚至有一位心理学家的教授呢，他指出罪就是我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你看他在圣经之外呢下这样一个定义哈，罪就是我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或者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潜能啊。这个是林慈欣牧师在他神学导论56课当中我引用他所引用的话就是他说有心理学家 真的是提出这样子的看法的哈。所以林慈信牧师的神学导论是蛮值得去看的哈，就是它涵盖了整个就是系统神学和很多这个圣经神学的一些的角度哈，甚也谈了一些这种教牧学的和这种这一方面的问题哈。所以你看居然有敢这样子说哈，这是一个极端。从另外一方面，或许有人问，圣经教导我们跟随主耶稣必须要什么？舍己，要否认自己，也教导我们要为弟兄舍命啊。那这要这个与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啊，他与这个舍己舍命的教导如何协调呢？那或许答案就在于正确的理解耶稣在这里的教导。耶稣在回答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在这个教导中使用的爱，首先它是动词 agapeo， 按照 Strong动词 agapeo 是表达一种带有社会或道德意识的一种爱。学者 Vines 从这个字在新约及旧约其实是一本的使用指出，爱只有从它所产生的行动中能够被认识知道，而神的爱的彰显是显于他以爱子为礼物啊。那经文呢我就不读了，我们都读过了。但明显的呢 Vincent 这个 Vines 说，这不是一种自鸣得意的爱，也不是一种情感上的爱，也就是说这种爱不是由于所爱的对象优异而产生的，这种爱是由神的神圣意愿在深思熟虑选择之下的施行，除了神自己的本性以外没有任何的理由。基督的爱无论是对弟兄或是一般人都不是一个感情知觉的冲动啊，这都是 Vines 写的，也不总是根据人天然的倾向，也不仅仅是对于那些发现与自己有某种关系的人。爱是寻求所有人的益处，并且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以至于呢任性也就是自我取悦是神的爱的否定。事实上圣经教导神就是爱。再者从耶稣的这个教导哈，那也就是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来看爱人如己。我这里就分了几点，这里第一点，这里的爱不是人性中天然本性的爱，人天然本性的爱是有限的，是爱自己所喜爱人的人的爱，对不对？是一个不能爱仇敌的爱，这是第一点。所以它不是天然本性的一种人的爱。那第二，这里的爱是哪一种爱呢？是爱主你神，爱主你的神的爱。这里的爱牵涉到对爱的对象的认识，也就是对主你的神的认识。人不可能正确的去爱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对象，对不对？因为这里牵涉到了一些要从司法的角度，以一种深思熟虑，而且还要看他的合适性、责任的角度、原则的角度去看，去对待一个人。你一定要对他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否则你还不容易正确的来实行这种爱，是不是？啊，所以呢，啊，换句话说，谈到爱神 agapeo 神呢，如果不真认识这位神呢，人只能以自己对神的揣测来表达对神的爱了，其结果呢就有可能如同当时的祭司长和长老，他们爱神却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啊。第三，爱主你的神的爱呢，必须是源于自己里面的生命，以生命里的爱来爱主你的神，因此必须先认识神的爱，先有神的爱，先在生命中有爱的成分，才有可能去爱。只可惜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自己天然本性中的爱来爱主你的神。第四，爱主你的神不仅仅是爱神，更是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是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主人， 啊，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人啊。神不是在遥远天边的神，神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因此这个爱的表达在于认识并遵守他的命令，爱主你的神。第五，神给主耶稣的命令就是永生啊。那他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是永生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呢只是彼此相爱啊。那我们知道永生，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永生啊。那好，而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啊。那所以第六，爱主你的神是要尽心啊，就是内心尽性，这个性就是 psuche 的魂这个字，尽意啊，这个是 dianoia， 是一种彻底的一种悟性心思，尽力 excuse 是一种强壮大力，是要这样子的尽心，你的内心全人尽性，你所有的心思意念，尽意你整个的悟性，尽力你整个身体的力量来爱主你的神。爱神的表达首先在于真正的，也就是尽意啊，来认识神及他的旨意，来尽心尽心尽力的顺服神，顺服他的旨意啊。其次呢在于爱弟兄啊，在于彼此相爱。第七，爱人如己啊，也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指出要爱你的邻舍如同来爱自己啊。那这里的爱自己呢，当然绝对不是在人性中天然本性的爱，而是爱主你神的那一种爱。要爱主你的神，人必须先借着基督施行的救恩经历并认识神的爱，借着圣灵的浇灌拥有神的爱，借着圣灵的工作结出生命果实的爱，那时候你里面才有爱来真正的爱主你的神，对不对？否则你爱主你的神是凭什么东西的爱呢？好，换句话说，在这时候也才能真正的来爱自己的灵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神的爱正是应当彰显于神向我们施行的那个爱的回应。这个对神的爱的回应包括了对神的顺服，包括了让神的爱作用在自己的生命中。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这个我再重复这一句话，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请大家再仔细的听并且反思。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对神的爱正是应当彰显于对神向我们施行的那个爱的回应。这个对神爱的回应包括了不仅仅是对神的顺服，也包括了让神的爱作用在我们自己生命中，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爱的果实，以至于我们开始有力量去爱。换句话说，你要让神的爱作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这正如一个正常情况下的父子关系，儿子对父亲向自己的爱呢，一个儿子对父亲向自己的爱最好的回应乃是以爱来回应他的父亲。而爱父亲不仅仅只是金钱的回报或是嘘寒问暖，更乃是能够体贴父亲在爱里的心意，能愿意按照父亲的心意让父亲的美善的心意成就在自己的身上。我记得我自己的孩子啊，老大长到18岁，然后呢他们就考上了大学之后呢，他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大学。那临行前作为父亲的，作为父母的，我们总是叮咛孩子，你们到了大学之后呢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要好好的学习，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不要过度的熬夜啊啊，当然更不要去跟啊，刚上大学兴奋的不知所以的去一天到晚在那里啊饮酒作乐参加 party， 对不对啊？ 要啊，都是神的儿女，要去亲近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一起进入校园的一些的团契哈，那啊，那跟尽量跟一些啊良善的人哈，或者真正爱主的儿女交友，不要去交一些不好的朋友等等，你会叮咛很多，对不对？那换句话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要你的儿子啊，或者说我的意思是要我的儿子要懂得怎么爱自己，
嗯，
对不对？
对
对。
今天同样的，今天父神他向我们启示了他的爱，他爱我们，他也巴不得我们在对他爱的认识中，当我们领受并认识他的爱的时候，也愿意让这个爱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我怎么对待我自己，我以神眼中看为对的那个角度，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对，我该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对不对？那能够这样子去对待，这是爱自己。那你怎么爱自己，你才可能去按照你怎么爱自己这样的方式的爱自己去爱你的邻舍，对不对？耶稣他讲到啊，在登山宝训当中谈到什么是律法，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对不对？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那你正是从人怎样待你，你去学习到怎样去待人，是不是？啊，你要先从神的眼中看见是如何要你以神眼中为对的方式来对待我自己，以至于我能知道我怎么样对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是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体贴父神的心意，愿意让父神的爱按照父神在爱中对我们那一个美善的心意，让那个美善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也就是我们愿意以神的爱来爱自己，也就是愿意以神的爱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让神的爱做工在我们身上，让神的爱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致我们至终能有一个长大成人的生命，一个丰满成熟的生命，一个能在生命中作王的生命，一个能够有真正有力量为了他人的好处而舍己的生命，并且以同样的爱应用到我们的邻舍身上。或许这就是爱自己和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的一个真意吧。讲到这里，就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做一点点祷告。我们慈悲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又平安地保守我们来经过上午的学习。主啊，我们都知道你是爱，
是，
但我们真认识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吗？
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你的爱的认识常常是根据着我们在地上，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所经历到的爱，
是，
来投射到你身上的爱。
阿门。
主啊，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合适的。
是的，
是的。
谢谢你今天，这是透过这许多主你自己的仆人，哦，他们所写下来，哦，在字典当中，让我们有机会按着你借着他们所带来关于你所使用来启示新约的希腊文，他使用的字词字典的含义，来让我们重新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什么是你的爱。
阿门。
因为这关乎到认识你，你是什么。主啊，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我们晓得这样子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我们少数人的当中，而在普天下众教会当中，有多少的儿女甚至传道人没有真正在这个世上能够有更透彻的认识，而这是又是这么的关乎到我们的信仰， 关乎到对你的认识。
阿门。
当他一旦是关乎到对你认识的时候，这也就关系到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
阿门。
因为认识你就是这生命。
阿门。
主啊，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也怜悯这个时代。
阿门。
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是回归到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透过主你的话语来真正重新的来认识你。
阿门。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一同学习的机会。
阿门。
也求主你自己的灵继续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接下去的学习。
阿门。
谢谢你，愿主你赐福每一位这是在这里参与学习的弟兄姐妹。
阿门。
就是亲自的施恩赐福。
阿门。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